各位朋友，我是徐群耀神父。今天很高兴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家庭民主信仰里面的一课第二章，家庭与民主。家庭与民主，一讲民主，我们会想起美国、欧洲他们这些民主国家，但是我这里要强调的是，民主不但是一种政治制度，更加是一种人生态度，一种国民的气质，一种全民的信念，一种社会风气。所以它不单单是一种政治制度，它是一种人生态度。民主是人生的态度，是一种国民的气质，是一种全民的信念，是一种社会的风气。有了民主的人民，才会有民主的国家。也只有在民主的土壤里面，民主的政府、民主的政治才能够开花结果。人生态度跟国民气质必须从小培养，这样一个人才能与一举手、一投足之间都表现出民主人的气质、风度和胸襟，散发出民主的精神和气息。在前面环境与教育的近朱者赤、近朱者赤当中，我们强调了孩子在什么环境当中长大就会成为什么。换句话说，大多数人如何受父母教育，就会这样去教育孩子。媳妇怎么样受过温故的对待，也会同样的对待自己的媳妇。人生态度大都是这样一代代的传下去的。中国人的家庭倾向以父母为中心，以父母为中心。孩子在家中很少会感觉到自己跟父母平等。西方人的家庭则倾向于以子女为中心，孩子从很小就经验到、意识到自己跟父母有某种平等的关系。好，这里我特别邀请中国的听众注意，当我讲以父母为中心、以孩子为中心的时候，那不是我们普通讲的那种外表的事情。你可以说啊，现在孩子在家里面都是小皇帝，这不是以孩子为中心吗？那不是的。孩子在家中做小皇帝，那不是以他为中心，而是还是你做中心。你把孩子捧成变成一个小皇帝，你自己还是李莲英，那个孩子不过是一个坏女皇帝而已，你把他捧上去。所以平等不是讲这种我是爸爸做秦始皇，或者孩子做小皇帝、儿皇帝，不是这种。以子女为中心，意思就是说让孩子从小就经验到、意识到自己跟父母有某一种平等的关系。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，他花的心思念力都在孩子身上，注意到孩子的情绪、他的需要、他的知识、他的学问、他的成长，以他为中心，他的需要。很多父母教孩子不是孩子的需要，而是父母的需要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有些孩子明明不喜欢弹钢琴，父母要逼他弹钢琴。有些女孩子明明不喜欢芭蕾舞，父母要逼他学芭蕾舞。为什么？因为父母要在亲戚朋友面前炫耀他的孩子，你看我的孩子教养多好，会弹琴会跳舞。那不是孩子的需要，那是父母的需要。那我没有说不要教孩子，不要有一些多多少少强迫鼓励等等的，我没有说这个。但是很多父母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啊，不是孩子，而是自己。刚刚我做这个录音的时候，我们香港有很多小孩子要上小学、上中学。明明有些小孩子资质相当平庸，父母还是要他把他 送进名校去，名校的程度很高。他为什么要孩子进名校？因为父母喜欢名校，不是孩子。然后成年人的世界都说这些名校多么多么好，让孩子心里有很大的压力，进不去，好像这是人生的失败，就是事业的破产，就是前途的毁灭，这是很不好。我们没有以小孩子为中心，我们以自我中心，我们喜欢什么就让孩子做什么，不是孩子需要什么，不是孩子的天赋，不是孩子的倾向，不是孩子的性格。我们要教导孩子按照他的需要去培养他。他的推理好，他念数学；他的艺术好，让他念艺术。我们不能反过来。所以以子女为中心的时候，不是让孩子做小皇帝，不是，而是我们看到孩子的性格、孩子的能力、孩子的倾向，帮助他发展他，让他成为自己，那是以子女为中心。还有一些日常的行为，我们也可以让孩子感觉到他重要。比如说父母会请孩子做一些事情，请会谢谢孩子为他们工作，即使父母错了，有时候也会向孩子道歉，需要请你、谢谢、对不起。当父母也能真心的跟孩子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孩子的感觉到他跟父母是多多少少是平等的。这些在西方家庭当中常见的现象，在传统的中国家庭当中并不常见，所以西方孩子跟中国孩子长大后的自我意识也会有所不同。我有两次跟欧洲人的家庭生活的具体经验，大概可以说明西方的以子女为中心是什么一回事。1970年的时候，我跟一个法国家庭一起从法国路德开车去西班牙的巴塞隆拿去度假。他们一家共三口，就是父亲、母亲和一个11岁的儿子。在旅途中，我发觉开车的是父亲，但是指挥的却似乎是儿子，因为无论是什么时候启程、什么时候休息或在什么地方游泳，父亲都先问孩子的意见。沿途他们一家三口都是无拘无束的自由交谈，而那个11岁的儿子在父母亲的眼中显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我不是说他的父母在纵容他，而是平等的对待他，老早把孩子当作一个成熟的独立自主的人来看待。另一次是在一个意大利的家庭当中，他们一家共有四口，父亲、母亲、女儿、儿子。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意大利家庭，父亲做文员，母亲是全职的家庭主妇，子女都在念中学。我在他们家里住了4天，那一年就是1969年，他们的儿子刚刚念初中三，独住一个房间，一个人住一个房间。由于他喜欢汽车，所以整个房间都贴满了汽车的海报，摆满了各色各样的汽车的模型。爸爸还对他说，假如他初中三考试合格，就送一辆小型的摩托车给他。我想强调的是，这类以子女为中心的家庭在欧洲很普遍，所以大多数孩子都在被当作是一个独立自主、与众不同的个体的环境当中长大，而且比较容易与获得机会去发展自己的嗜好、专长和个性。中国一定也有这类家庭，但比例上并不那么普遍。有些中国人的家庭或者会对孩子纵容姑息，但把孩子当作独立自主的个体却不常见。没有说我们所说的爱孩子也是不尊重孩子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有一个高中生的孩子学生，他 在我面前哭。我说你为什么哭？他说爸爸不让他念大学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爸爸要他回家去替他管理那个小商店。我就去见他的爸爸。他爸爸一见我就说，哎呀神父啦，今天孩子不听话啦，不懂得父母多么爱他。我说怎么回事呢？他第一句话就说，我一生做牛做马就是希望我的孩子成才，让他能够管理我这个小商店。我这个小店每个月可以赚10000多块钱啊，那是1970年代，10000块钱很多，人在香港也很多。他念大学毕业要来干什么？最多不过2000-3000块钱，那是70年代是2000-3000块钱也不少了。但是这个商店赚的钱更多，所以我说我就不让孩子念大学了，这为他的好处，为什么要他早一点来继承我的事业？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先生啊，你的孩子不是，因为他说我为孩子做牛做马，我就说先生，你的孩子不是需要一头牛一只马，而是一个父亲，一个了解同性他的父亲，他喜欢念书让他念吧，那是他的需要，念完了书再继承你的东西，或者他不继承的东西他发展自己的事业，你可以卖掉这个东西也可以。所以那我不知道这个爸爸真真实实为孩子好，但是孩子没有感觉到是为他好，那爸爸就说孩子不领情不孝顺，所以这个爸爸完全是自我中心。假如他明白孩子需要的不是那么衣食住行那么简单，而是他需要追求学问，追求自我满足，需要完成自己，追求一个更大的天地，更长的更高的理想，更大的前途，他的孩子的需要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父母不明白这一点，就以自我为中心，把自我中心当作是对孩子的爱。刚才我们说西方的家庭跟中国的家庭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在东方的家庭大概都是以父母为中心，即使在我们的学校里面也是以老师为中心，但是在西方的社会里面从小就是以孩子为中心，在学校里面也是以学生为中心。以子女为中心的家庭，在这种家庭当中长大的孩子，他们并不是只听到人们说人人平等，他们是从小就经验到这个事实，人人平等这个事实，这个事实老早已经深深地印在他们的心中，他们会把人人平等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自明的不需要证明的真理，那是他们经验过的东西。人人平等，父母对他也平等，老师对他也平等。因此假如在他们成长后的生活当中有人不平等地对待他们，他们就会起而抗议，如果他们见到不平等的现象也会比较容易感到不该当这样。这大概就是欧洲西方能够首先发展出民主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因此民主教育必须从小开始，从家庭开始，也只有民主化的家庭才能够培养出有民主素质的国民。所以民主人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础。当我们说，或是当毛泽东先生说中国人站起来了，中国人站起来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中国人已经能够当家做主，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创造自己的前途，走自己的路。中国不单单要在世界当中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，中国人也该当能够每一个人站起来说，我就是国家的主人，我就是这个民族的灵魂，我要掌握我的命运，我要走我自己的路。中国人民站起来不单单是个国家站起来，而且是张三李四任何一个人都能够站起来。10万个中国人就有10万个中国人的力量， 十个亿的中国人就有十个亿的中国的力量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生存自尊有能力有志气有方向的个体，民主人，这种民主人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础。这种人他必须在个人自处，对自己与他人相处，对别人和对社会的责任，对社会这三方面获得均衡的发展，才能够让这个社会民主社会变成一个健康的社会，让人人在其中得以成长和发展。所以我们继续讲的，或者这本书最根本的就是 说这三点，人怎么样对自己，怎么样对别人，怎么样对社会。民主人对自己首先要发展个人的主体意识，肯定自己是一个独立自主与众不同的个体。我存在不单只是为了要向别人交代或者向社会交代，我就是我，我是为我自己生存的。相反的，我就是这个民主社会的主人翁，这个我又要发展自己的理性能力，懂得诉诸理性，能够慎思明辨，独立思考，愿意遵从理性与良知的指导去生活，不会轻易受人的影响和摆布而盲目的随波逐流。这种主体意识，我是主体，我是国家的主体，我是家庭的主体，我是这个学校的主体，我是这个教会的主体，我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，我不可以没有国家，国家也不能没有我，我不可以没有教会，但是教会也不能没有我，我不可以没有家庭，但家庭也不可以没有我，我不是一个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的人，我是一个独立生存的个体。尤其是在信仰的光照下，天主创造我有他的计划，有他的意义，我必须成为天主要我成为的那一个个体，我必须完成天主教托给我的任务，对国家，对民族，对家庭，对教会的任务，就是是主体意识。然后呢，一个民主人呢，对别人则要有平等互惠的态度，既肯定自己也肯定别人，我是主体，他也是主体，我重要他也重要。这个对别人平等互惠的人，他敢于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权利，他有尊重别人应得的权利，并乐于跟人和平共处。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当中，因为有不同的宗教、种族、阶级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存在，所以不单单平等是重要的，容忍也重要。所以容忍包含就成了这个民主社会当中最重要的道德操守之一。民主人不但要学习容忍，还要培养自己向异己者学习的态度，能够坦诚地跟人交谈和对话。我可以容忍，我可以包含，我要尊重跟我意见不同的人，我要向不同的人学习，我要跟他对话。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统战部的部长吃饭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，我说天主教今天已经改变了很多，从前天主教跟任何宗教一样也是自以为是的一个宗教，但是今天天主教可以毫不犹豫地向基督教学习，向佛教学习，向无神论者学习。他好奇怪，他说神父怎么学习呢？我说我一个天主教神父，比如说我在神父的身份，当我向一个牧师学习圣经的时候， 我就是在我的圣事的基础上多学圣经，我变成一个更好的神父。当我向佛教学习的时候，我是在西方的灵修上再学东方的灵修，我是个更好的神父。当我向无神论者学习的时候，我是在建设天上的天国的同时也建设地下的天国，我变成一个更好的神父。所以基督教跟我不一样不要紧，他的长处我可以学习。佛教跟我们不一样不要紧，他的长处我要学习。无神论者跟我们信神的人不一样不要紧，但是只要是长处我可以学习，学了别人的长处我丰富我自己，我成为一个更好的更立体的更全面的更多面化的一个神父，一个好神父。学习对别人不单单要平等互惠，还要容忍包含，还要学习面对不同意见的人怎么样跟他们谈话，互相交流互相学习，这是对别人。这两点，对自己要有主体意识，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对别人呢要平等互惠容忍包含，学习对话交谈。第三点，民主人要发展的第三种民主态度就是社会承担感。他相信个人与社会要唇齿相依，互相依存的关系，因此在社会生活当中绝不会怀着过客的心态而做一个旁观者，也由于他对社会的归属感而催生了对社会的献身精神，愿意为自己为大众而努力建设社会，关怀和参与社会的事物，尤其是要善尽投票，监督政府，监管公营事业，关怀社会政策，发展公民责任等等。对于为争取正当的公民权益而发起的社会性行动，也会设法去参与。在善尽善述公民责任的时候，民主人具有民主风度是很重要的，尤其是那种服从多数尊重少数，为弱小者设想，还有输得起的态度，输得起，这点我认为很重要，后来我们会强调。我们很多时候中国人很出名的是面子，我们照顾自己的面子，因此我们输不起。输得起是民主人十分重要的一种素质，这是一个民主社会能保持安定祥和的重要因素。所以我们做个简单的结论，一个真真实的民主人该当有民主的性格，而这种民主的性格呢，该当从小学习。他学习什么？学习第一，对自己要有主体意识，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对别人呢要平等互惠容忍包含，要学习面对不同的意见交谈啊等等。第三呢，有社会承担感，感觉到这个社会是我的，我要背起这个社会的责任，我要关心这个社会，我要投身建设这个社会。一个人能够从小学习到这三点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的正确的态度，那么我们成长以后就会变成一个有用有贡献的国民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